认识圣灵，圣灵使一切属灵的事物对于我们都变得又真又活。在圣灵以外，人根本不能了解属灵的事。世上虽然有许多的人都读过圣经，但是他们仍然承受了永远的咒诅。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进入他们的内心，确切的讲是他们只是在头脑上读了，理性上读了，甚至可以背圣经，但是却得不到圣灵的开启。钉死耶稣的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是能够熟读旧约的，甚至能够背诵摩西五经，然而他们却把耶稣钉死了。保罗以前叫扫罗，逼迫教会，还以为在侍奉神，他觉得我是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不是因为他圣经读得少，而是因为他得不到圣灵的开启。因此圣灵是引导我们明白圣经的，圣灵是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属灵的事物的真理里面。灵后三章六节，灵后三章六节，不是凭着字句，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经义原文是圣灵，圣灵是叫人活，字句是叫人死。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这新约的执事，不是靠着字句，乃是靠着圣灵。现在写得很清楚了，不是靠着字句，是靠着圣灵，圣灵叫人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读了圣经却说不，那个经文的意思不应该是这样，耶稣并没有行那个神迹，耶稣不可能是童女玛利亚生的，启示录只是一个象征手法等等。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错谬的想法呢？因为他们是从字句来看，字句是叫人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经义，经义就是圣灵，他们并没有得着圣灵的开启，所以他们读了圣经，对于他们却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圣灵没有开启他。他们都是以属血气的想法来思考。重点不在于你读了什么，而在于圣灵开启了你多少，圣灵启示了你多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是一个从神来的超自然的启示，超自然的启示。如果没有启示，我们很多时候是寸步难行的。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事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哈利路亚。所以圣灵的开启非常重要，我们当常常向神祈求智慧启示的灵，智慧启示的灵浇灌我们，因为智慧启示的灵也是圣灵的一种彰显，我们都需要智慧启示的灵。在以弗所书讲到了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真明白神的奥秘，真明白，真认识神。哈利路亚。所以重点不在于我们读了多少，重点在于圣灵开启了你多少。因为圣灵使一切属灵的食物对于我们变得活了起来，在圣灵以外，人根本无法了解属灵的事儿。 现在我们讲到圣灵有其位格，或者说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圣灵是有位格的神，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创世纪一章二节，创世纪一章二节，早在神创造天地之初，圣灵的位格和大能就已经清楚地彰显出来了。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二节，一到二节都可以。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第一节这里面，神的汉字是一个单数，但其实原文是复数。什么叫复数？两个以上。希伯来文是 Elohi， Elohi 的意思是多数，这就提醒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哈利路亚。所以他翻译不是很准确，希伯来文 Elohi， Elohi， Elohi 的意思呢就是复数，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它不是一个单数。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已经让我们看见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真理。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翻译成复数是正确的，然后讲到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圣灵。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呢，更具体的来表达了这一点。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贴经文的家人贴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是不是很明显？我们是不是一个复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可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说我们，他没有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而是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有位格的神，然而又是一体的，这是一个奥秘。接着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又说了，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又是一个复数。而在新约中对三位一体神的这个真理讲得比旧约更为透彻。由于神的启示是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式的，渐进式的，所以当神在基督降世和使徒的时代中更完全的显明了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就有了更多的亮光。比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要认识到新约是解释旧约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在他离世以后，他们要去将福音传遍全地。 然后紧接着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清楚地表明了圣灵、圣父、圣子是同等的。圣灵确确实实是神，所以他放在圣父、圣子、圣灵啊放在一起。耶稣对门徒在这里说，在别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很多的表达关于圣灵。我们来看，在四福音书中其实有挺多的地方，比如说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第十八节。这里面耶稣我们从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九节，二十节，十六到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耶稣亲自来介绍圣灵。耶稣亲自来介绍圣灵，因为他知道他马上要离世见父了，要离开门徒了。但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求父，父就另外，大家说另外，另外的意思就是说和我不一样的，是另外一个位格。耶稣在讲圣灵的，因为下面说保惠师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说得很清楚了，是谁呢？真理的圣灵。主耶稣亲自来隆重介绍圣灵要登场了，因为耶稣完成任务了，紧接着圣灵来接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分工非常的分明，又是合一整体运作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提醒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所以是三元论。耶稣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耶稣。有的异端就把神的位格分成一元论、二元论，这都是不对的。三元论才是对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耶稣说得很清楚了，另外一位，不是我，是另外一位，哈利路亚，另外一位。所以你不要说耶稣是圣灵，你只能说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很相像的。那你不能说他们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人的儿子长得很像父亲，但你不能说儿子就是父亲，只能说他们俩很相像，这个人长得真像他爸爸。甚至你可以说双胞胎，但仍然是不一样的，只是很相似。圣灵和耶稣也是很相似， 甚至耶稣和圣父也是很相似。在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说的也很清楚，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八到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八到九节，其实这篇耶稣解释了很多非常伟大的真理。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样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所以这里面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说我很像父，所以你们虽然没有看过父，但是因为我很像我的父，你们看见了我就像看见了父，因为我所做的事儿，我父也是这样做，我所说的话我父也会这样说话，我们俩的脾气秉性行为动作举止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们看见了我就等于是看见了父。所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哈利路亚。耶稣在说什么呢？圣父的位格和圣子的位格是不一样的，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但是圣子很像圣父，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紧接着你看下面耶稣又解释了圣灵，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哈利路亚。然后耶稣开始介绍圣灵，前面是先介绍圣父圣子圣灵，你看耶稣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在这一章解释得很清楚了，多么奇妙的一章。甚至下面继续，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句话什么怎么解释呢？你需要从十七节来已经解经，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知道门徒那个时候并没有受圣灵，所以他们听不懂的，门徒不可能听懂，门徒在想，主啊，你在说什么话？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圣灵呢？我们什么时候认识他呢？他又什么时候常与我们同在呢？还要在我们里面。门徒以为耶稣在说一些天方夜谭的话，所以他们听不懂。然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里面有圣灵。这句话很简单，主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你们却认识他呢？世人不认识他呢？因为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而圣灵像我，我像圣灵。主耶稣在给门徒们说，你们看见了我，你们与我三年生活在一起，你们就已经熟悉了我的秉性，熟悉了我的形式品格风格，而将要来的圣灵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们见到我就像见到了圣灵，你们认识我就像认识圣灵，他常与你们同在，就如同我常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在一起三年，就好比圣灵与你们在一起三年，因为我在世上的传道的那三年，我全部是靠着圣灵在我里面说，圣灵在我里面行，我是借着圣灵行事为人的，我是借着圣灵的恩膏来服侍的。哈利路亚。耶稣他的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意思，为什么不给门徒们说那么清楚？没有用，因为门徒那个时候没有受圣灵。你知道当你领受了圣灵，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立刻就有一大篇的信息量就已经在我的灵里面，我就知道这个经文是在讲什么。主的一句话包括了很多，门徒当时并不明白，因为他没有圣灵，这都是圣灵的开始。所以主说他常与你们同在，因为三年门徒和耶稣在一起，耶稣的一言一行都是圣灵在引导他，都是圣灵在管制他的生活。哈利路亚。所以就好比 圣灵和门徒们已经生活了三年，所以圣灵是那么的清楚每一个门徒的秉性，因为圣灵借着耶稣，因为肉身的耶稣是靠着圣灵在他里面来帮助他完成使命的，他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圣灵发起的，哈利路亚，甚至圣灵感孕他而生，在肉身的时候，所以他常与你们同在的意思，耶稣并没有说胡话，耶稣在说的是，但是耶稣没有跟他们解释，因为解释不了，这些事情是属灵的，你没有办法解释给属肉体的人听，直到门徒们五旬节圣灵浇灌，不用跟他们解释，他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并且耶稣又启示他们未来的事情，也要在你们里面，也要在你们里面，当他们领受了圣灵以后，五旬节圣灵浇灌了，他们就明白了，原来主的意思是这样，圣灵真的在我里面了，哈利路亚，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就是这个意思了，主说虽然我走了，但是你们不是孤儿，因为有一位跟我一模一样的，当然 还有一点不一样，他是另一位位格，只是我们很相似，他要来与你们同住了，而且主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怎么来的？家人们，今天耶稣有没有来到我们中间？
有。
怎么来到的？
借着圣灵，
就在你里面，哈利路亚，主没有让他的话语失落一句，今天主仍然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必到我们这里来，而且就在你里面，怎么办到的？借着圣灵，哈利路亚，借着全能的圣灵，所以圣灵是多么的伟大全能，接着圣灵耶稣想象一下能够进入到几十亿的基督徒的心里面，同时跟几十亿的基督徒说话，同时听几十亿的基督徒祷告，难以想象，哈利路亚，圣灵的浩大，圣灵的工作那么奇妙，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发现耶稣给他们讲这些话语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们解释，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属灵的事情，除非圣灵来了，人类的言语无法表达，然而我只需要给你稍微说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其实我不说你也要明白，因为圣灵会开启，圣灵会开启，这些经文我并没有听到谁讲，但是我读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就会开启，圣灵开启你的时候几秒钟就有一大片的信息量在你的脑海里面，神的开启是非常奇妙的，哈利路亚，就豁然明朗了，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主在向门徒来解释，也在来发预言，今天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都是借着圣灵完成的，哈利路亚，都是借着圣灵完成的，我们再来看灵后十三章第十四节，灵后十三章十四节，灵后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看，这又说的多么清楚。所以我告诉你，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影，很多旧约不明白真理，到了新约就是到了新约就是豁然开朗，因为新约是实体，是影子清楚还是真人清楚，所以这就是新旧约的区别。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讲到了圣子的位格，神的慈爱，圣父的位格，圣灵的相交，圣灵的位格都出现了，有没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再具体的来看新约中神的三个位格的彰显，有很多，我们再找两处帮助大家来明白。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三个位格，如果你不认识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根基的真理，对你有极大的伤害，你的属灵 道路就无法通达。我们来看新约中神的三个位格的彰显，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你看见这里面首先讲到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圣灵的位格有没有？定睛望天，看见了神的荣耀，这说的是圣父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圣父的右边。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同时出现了？三个位格的彰显，哈利路亚。当时斯蒂凡里面是谁？是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他在天上没有看见圣灵，因为圣灵那个时候在地上。哈利路亚！到今天圣灵还没有完成任务，他还在地上。直到教会被提的时候，圣灵的任务就完成了。圣灵带领心腹们嫁给了耶稣，当然不是所有的心腹。然后圣灵就向天父报道了，他就回到父的身边。哈利路亚！所以现在我们趁着圣灵还没有离开我们，这就是恩典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恩典，圣灵的恩典。没有圣灵，就是黑暗遮蔽万民，幽暗遮蔽大地的日子，就没有恩典了。圣灵带来恩典，所以我们都要警醒，好好的抓住圣灵，邀请圣灵，认识圣灵，尊荣圣灵。当时斯提凡他看见了天打开了，有圣父圣子的荣耀，没有看到圣灵，是因为圣灵当时就在他里面给他殉道的力量。所以斯提凡会那么伟大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知道那些人用石头一块一块的砸在他头上，为了什么呢？他并没有偷谁的抢谁的，而是传福音给他们，想要救他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结果他们用石头一块一块的丢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石头砸过，小时候我们玩打石头仗，砸在身上，我到现在都记得疼得很。我还曾经砸石头把别人的头都砸破，流血了，到现在我都记得石头砸在身上很疼的，疼得你受不了。然而斯蒂凡是被几百块石头、几千块石头活活的打死的。在这样疼痛的情况下，有的人说斯蒂凡被石头砸没有疼痛，谁告诉你的？身上没有血，这是你自己的想象。总而言之，我知道斯蒂凡确实承受了殉道的痛苦，然而在这样的痛苦中，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像不像耶稣在承受十字架被钉死的那一刹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这些钉死我的兵丁，赦免这些把大钉穿透我的脚掌骨、我的手骨这样不法的人，赦免他们。这种爱从哪来的？人间没有这样的爱，人间没有这样的爱，从神来的。确切的讲，是圣灵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斯提凡里面。所以如果你给外邦人讲这样的故事，他们不相信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你为了众人的福利传福音给他们，这是好事啊，让他们得救得永生，他们不领受就罢了，还要用石头一块一块的把你砸死。结果你还没有去骂他们，还要去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然而靠着圣灵，斯蒂凡做到了。哈利路亚，斯蒂凡做到了，不是靠着自己，谁都做不到，靠着圣灵。所以当时圣灵就在他里面给他力量。马可福音一章十节到十一节，今天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力量，如同赐给斯提凡力量一样，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来过今天的属灵生活。如果没有圣灵赐给你力量，你无法走天路的，你无法过属灵的生活，你只会过属肉体、属魂的生活，你无法进入属灵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马可福音一章十节到十一节，他从水里，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同时彰显。当时耶稣站在约旦河里，然后他看见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来，谁的声音？圣父的声音，像打雷一样临到了。当时人们就说打雷。然后呢，圣灵有没有出现呢？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哈利路亚。你看这里说那么清楚的讲了圣灵的位格，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你不能说圣灵是鸽子啊，他说像鸽子，因为鸽子很圣洁，鸽子很温柔，这像圣灵，圣灵有这样的品格，所以用鸽子来描写。圣灵他是神，你不要说圣灵是什么，他圣灵是神。所以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圣灵有他的位格，他是神，他是有位格的神，三位一体神中的 那一位。任何人看不出这个真理，他就会进入属灵的瓶颈，失去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三个位格。虽然父神是万福的源头，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圣子是一切祝福的通道，然而我们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才能使这一切的祝福，这一切的真理活泼的通到我们身上，活泼的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了圣灵，那么这一切对于你都是不真实的，你无法认识，你无法相信是圣灵使一切属灵的事物对于你变得真实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圣灵是那么的宝贵。凡是神的一切属性也都是圣灵的属性。我们上一节课讲了圣灵具有所有神所拥有的属性，或者你说神性。因此你可以说圣灵是谁呢？他就是有位格的神。我们一定要记住，大家一起说，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从新旧约你都可以总结出这个真理，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圣经描写圣灵的时候从来都是用人称代词，而没有用物质名词或者是非人称代词，从来都是人称代词。人称代词是意味着圣灵它就是一个有位格的神。耶稣在谈及圣灵时也从不用那个动物他，而是用他。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中，每当耶稣说圣灵的时候都说他，你看到那个他是那个男他的他，因为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一个东西，乃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才是用了人称代词他。阿们。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圣灵是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此外，圣经中所描写的圣灵的工作呢，不是某一种的力量所能做的事，乃是如人一样的作为，因为它是一个位格。比如说，他能说，在启示录一再的告诫我们说，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所说的话他能说，他随时都可以借着他所挑选的任何形式、任何方法，甚至任何的器皿来彰显他的同在，并且对人来说话。比如说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圣灵说，是不是非常清楚？圣灵能说，然后他能听。我说的他就是圣灵，圣灵能听，他能听我们说话，也对我们说话。约翰福音16章13节，我们在讲圣灵系列课程的时候呢，我想要查经，很多的查经，因为只有圣经才能够解释，它能够更好的表达圣灵，因为圣经是圣灵所写的，是神的灵所默示的。约翰福音16章13节，他听我们说话，也对我们说话，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那边说得很清楚。只等深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明白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他能听，他把他听到的都说出来。哈利路亚，他能听，他还能看，在启示录5章6节，启示录5章6节，他能看，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里面就是讲到了神的七灵，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说明圣灵是能看的。哈利路亚，神的七灵就是圣灵，而且他的看可比我们看的宽广远深远多了，他的有七角七眼，能够看到整个宇宙。哈利路亚，他还会发命令。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允许。这里面说耶稣的灵是谁？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我们到下一堂课会讲到了，可能讲不到，我最近背的讲章可能够讲个4-5堂，但我觉得要讲10来堂，所以大家也继续祷告。但回头我们会讲到圣灵的名称，在整个圣经中我查了，我发现有差不多20个名称，这边有个耶稣的灵，然后你去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查不知道，一查有很多，所以整个圣经都在解释了很多圣灵，帮助我们认识圣灵。还有现在有查经软件，但是也是需要你一点点查。这里面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圣灵禁止他们，禁止就是说圣灵不允许，所以圣灵会发命令。什么叫发命令？发命令就是你去做某事，你不能做某事，这里面就是不能，这是有位格的才能这样做。哈利路亚，所以圣灵命令他们不允许，他们就听从圣灵的命令。然后圣灵还会差派，圣灵还会差派。使徒行传20章第28节，使徒行传20章第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你看见吗？这里说的很清楚，圣灵立我们做全群的监督。然后什么叫立的意思呢？就是圣灵来委派你任务，圣灵来差派你，圣灵来安立你，是圣灵所立的。哈利路亚。不是人照着自己的方法所立的。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案例团，但是也是要领受圣灵的启示以后才能案例某人，有侍奉自立的。如果随便的案例，那就是人的案例，不是神的案例，没有用，天国不承认你的。但现在有很多人的案例并非神所承认的，更不是天国所承认的，都是没有用的，只是一个头衔，连魔鬼都不认他，没有用的。圣灵所立的，整个灵界天国地狱都认你，因为你有权柄，因为是圣灵所立的，因为是圣灵所差派的。哈利路亚，圣灵立你，所以圣灵会差派。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让我看一下这个英王钦定版使徒行传20章28节。使徒行传是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20章28节。Holy Ghost has made you overseas， 这也是圣灵所立的，也啊，这样翻译也是可以的，就是讲到了圣灵立我们，圣灵安立你，圣灵高立你，这才有效果。我们不要只是想着我得了一个头衔，我拿了一个神学毕业证，没有用的，你必须有圣灵的高立。灵界不承认你都是虚的，灵界不承认，灵界承认你才行，那就是圣灵所立的。圣灵会差派，我们讲到了圣灵会差派，然后圣灵能判断。使徒行传5章3到4节，使徒行传5章3到4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里面讲到了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然而圣灵是能判断的，所以他欺哄不了，这是一个位格的彰显。圣灵不是你说什么就相信的，圣灵可以分辨出来亚拿尼亚是被邪灵充满了，所以圣灵能够判断。圣灵能带导，我都在讲这些，就是帮助你通过来了解这些方面，你可以看到圣灵所能的全都是像人一样的，像人一样的就是 personality， 就是像位格一样，它有这个方面的意义。好，帮助你认识圣灵的位格，你需要认识，它也翻译成位格啊，更你也可以说是像 personality， 像人格，像人性，像神性。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像人一样，或者说因为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类的语言很有限，你怎么翻译都不是非常标准的，但你知道，心里知道那个意思就好了。它能带导，在哪里呢？罗马书8章26节，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罗马书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帮助我们来祷告，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说不出的叹息，也有地方翻译成方言祷告。圣灵帮助我们方言祷告，帮助我们来勤劳祷告等等，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所以耶稣说圣灵保惠师的时候，在原文是安慰师、劝慰者、帮助者。圣灵是帮助我们的，哈利路亚，帮助的，他会帮助人，他会帮助人。可以看到他是有 personality， 他能够帮助你。圣灵也能做见证，做见证，这就更加的彰显出他的 personality， 他的位格，他能够做见证。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也就要为我做见证。看，是圣灵会为耶稣来做见证。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要讲圣灵，只有耶稣不好吗？你得透过圣灵来认识耶稣，而且圣灵他的工作是要来见证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并不存在任何的竞争关系。有的人说是不是喧宾夺主了，没有什么喧宾夺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尊同荣。而且圣灵他就是来见证基督的，他是自隐的神，自隐到一个地步，甚至有的人就忽视了圣灵的同在，忽视了圣灵的存在，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了。我们要认识圣灵，他是一位有威格的神，他要为基督做见证。然后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圣灵不仅为基督做见证，也要为我们做见证。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圣灵也为我们做见证，为基督徒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也为基督徒做见证。所以如果圣灵没有为你做见证，那么你的信仰就是假的。而且圣灵的见证是持续的，如果圣灵不在你里面见证，那么你的信仰就是假的。当圣灵在里面做见证，你才有力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见证，赐给我们力量，在圣灵来提醒我们、管教我们、鞭策我们，使我们的心是稳妥的，使我们的心是强壮的，使我们的心是有信心的，使我们的心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是因为圣灵的见证在我们里面。包括我们重生，你怎么知道重生了？因为圣灵在你里面见证你，让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只是以重生为例子，圣灵持续的在你里面做见证。圣灵还能引导，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这就是圣灵在引导他。讲到这里，我突然补充一点：圣灵做见证这一块还有一点，我刚才里面有一个提醒，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讲到同一篇的信息，有的人讲到很简单，但很有力量。人听了以后悔改加新，生命得到改变。有的人讲的天花乱坠，非常精彩，口才很好，表达也非常的有文采，然而人听了只是当时兴奋，觉得他讲的很好，过后以后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想都想不起来了。差距在哪里？首先我先说哪个讲的好，谁讲的好？是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并非是口才好的那一个。为什么呢？那个人虽然讲到简单，但有能力。为什么呢？谁的能力？圣灵见证的能力。当你讲到 有圣灵的见证的话，就会带来生命的复兴，带来生命的改变，真正你能够很久都难以忘记，因为圣灵会见证这个道。然而圣灵什么时候会见证这个道呢？我们知道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只为真理做见证，所谓的真理也是真实的，圣灵只见证真实的。比如说一个淫乱的、污秽的、不洁的神的仆人，也是牧师，他如果讲圣洁悔改的道，哪怕他偷别人的奖章、抄袭别人的奖章，甚至倒背如流，甚至国际名目的奖章，讲的天花乱坠，但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会悔改。大家只是说，哎，讲的真精彩，甚至你也不知道他背后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是你听了他的道，虽然讲得好，但是你不会带来改变。为什么呢？不过是一个精彩的演讲吧，因为圣灵不可能为他做见证的，他的生活不洁，圣灵不会做见证的，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除非他活出一个悔改圣洁的生活，他是哪怕简简单单的去讲这方面的信息，圣灵就会做见证。圣灵一旦做见证，这个道就刺入人心，使人带来复兴改变的大能。哈利路亚。我穿插讲到这里，因为刚才有个提醒，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未来要来侍奉神，甚至在讲道上来操练的家人，你要注意，讲道成功的一个秘诀呢，是你要活出你所讲的道。如果你不能够活出你所讲的道，哪怕你讲的再天花乱坠，也是白搭的，因为只是好听的精彩的演讲而已。圣灵不做见证，你的道是死的，没有办法进入人的心，只能进入人的耳。而真正的成功的讲道是进入人的心的，不是光进入人的耳朵，是进入人的心灵。而只有圣灵才有能力能够让话语进入人的心里，这是圣灵才有的能力。所以圣灵会做见证，圣灵也为我们做见证。如果你没有活出这样的真理，你很难去教导别人去遵循这样的真理。所以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天天讲爱，最后只会让人生厌，因为他就没有爱心嘛，天天让别人有来操练爱心，自己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从来没有去奉献帮助穷人，也没有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没有奉献，也没有任何的爱心的行动，那么你去让人去操练爱心，那就是让人作呕的事情。所以圣灵不为你做见证，你讲的就会让人厌烦。而圣灵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一个讲道，别人就会看到，就会效仿。甚至他们看到彼得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说看到现在他们是跟过基督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五旬节以后，他们领受了圣灵，圣灵为他们做见证，他们就说他们是跟过基督的，以前从来不说这话，后来他们自发出这是跟过基督的。是谁？是圣灵的见证，使他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彼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准备回高老庄去钓鱼去了，去打鱼去了，但是后来天翻地覆的改变，那么勇敢的出来，是圣灵的见证。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秘诀是在哪里，圣灵的见证。无论你将来侍奉神也好，还是怎样也好，圣灵的见证，我希望家人们能记住，圣灵的见证是一个关键，没有圣灵的见证都是虚的。当你真正的去行走在神的话语中，圣灵会为你做见证，圣灵会为你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给人传福音很难传，因为他看见你的品行，他觉得你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活的样子，你就没有办法传福音给他。所以神说我们才是神的书信，不是写在纸上的，是你是神的书信。哈利路亚，你就是神的书信。在讲什么？你的生活一定要有神的品格，有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就是真理，圣经的真理，你需要活出来。因此我们需要来活出神的话语，这可不是什么律法主义，而是你必须要活出，不然圣灵不会为你做验证，圣灵不为你做验证都没有生命，只有圣灵才能带来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满口讲圣经但是自己的品行生活污秽不洁的， 他们的侍奉是失败的，生活也是失败的，在天国更是失败的，甚至能不能进天国都是一回事。因为圣灵不为他们做见证，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不为假的做见证。所以我希望家人们你要一定要记住这点，刚才圣灵提醒我的一个先知性的话语，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圣灵的见证是我们走天路的得胜的秘诀。然后圣灵能引导，刚才我们讲到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然后腓力他被神的灵提到旷野去，本身他刚给一个城市带来了大复兴，哈利路亚，他整个他的讲道使整个村庄的人都信了耶稣，在那地有极大的复兴。在这样的一个大复兴特会里面，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留下来？哇，主啊，这么多这几千万成千上万的人等着我，我刚讲到他们都信了耶稣，我要给他们牧养啊。如果你动机不纯的时候，你会想，这些人都是我传的，我要在这里建一个超大的教堂，我是这里的主任牧师，这些人都是我一手带大的。人都是这样的。然而圣灵顺服，腓力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对他说，你去到旷野去。如果是你想，哎呀，这么大的复兴特会，大家都需要我，我跑旷野去找谁呢？那里有人吗？旷野，中东地的旷野，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中东地的旷野基本上没人迹罕至的，是很危险的地方，只有一些冷风吹着，旷野的凉风吹着，热日头晒着，不是什么好地方。然后圣灵对腓力说，离开这个复兴大特会，离开这些众人的拥护，众人的仰慕，众人的爱戴，去旷野去找一个太监，贴近那车走，万一是个强盗的车呢？然而腓力他顺服了圣灵的引导，我们今天也要顺服神的圣灵的引导，阿们。其实挺关键的，那个太监信了主以后，他去把福音传给了非洲埃塞俄比亚。如果是你，你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但圣灵能够看到未来，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一定会带来好事。罗马书八章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又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就是圣灵，被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灵能引导，圣灵还能教导。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教导，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里面你可以说是引导，也可以说是教导，因为是圣灵要教导引导启示圣经真理给我们，让我们启示给我们以后还带领我们来进入这个真理。进入的意思就是活出来，所以你今天能够行道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你需要祷告，求主来帮助你来行道。阿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行道。所以我经常向人求主啊，给我行道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不求就没有，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你需要求。求什么？你心里照着里面的感动，请就求了。知道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就是叫教导你明白神的话语。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都说出来，便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来启示我们。圣灵是轻慢不得的，圣灵是轻慢不得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你发现我讲这些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圣灵是有一个位格，就是 personality， 这些都是位格的属性。何况圣灵是轻慢不得，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亵慢就是轻慢圣灵，而圣灵是轻慢不得的，他就要受极大的刑罚。我们不能轻慢圣灵，更不能亵慢圣灵，就是不尊重圣灵。亵慢的意思有不尊重的意思，有把圣灵的话当耳旁风的意思，悖逆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去悖逆圣灵，不要去轻慢圣灵，不要去不尊重圣灵，更不要忽视圣灵，这些都是罪，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谁说的话？耶稣亲口说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灵的位格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的，千万不要轻视圣灵。耶稣亲自说，你得罪我还可以，但你不能得罪圣灵。干犯我还可以得赦免，干犯圣灵就不能得赦免了。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来世的意思就是永世，这个汉语翻译的不对，它有佛教的概念，应该翻译成永世。什么叫来世？人没有来世，人只有永世。愿神怜悯，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来世这个词呢？所以我们要祷告，汉语圣经真的需要有一个好的改版。现在虽然有新版本，但还不如旧版本。愿神怜悯。今世永世总不得赦免。在这里我先提醒你家人们，什么叫亵渎圣灵？耶稣曾经说过，当耶稣赶鬼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他不过靠着鬼王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一个典型亵渎圣灵的案例。也就是说，圣灵所做的事你非要说是鬼做的，就是亵渎圣灵。我们千万不要犯这样的罪。当然可悲的是，我看到有的人真的犯了这样的罪，在当然是他无知的情况下。不论怎样，我们不能犯这样的罪。比如说有的家人在不了解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说哎，他的说方言就是鬼的方言，其实人家是圣灵的方言，你这就是亵渎圣灵。你怎么能说鬼呢？你说家乡话也可以啊，你也不算亵渎圣灵。不要把圣灵跟鬼搞到一起，这就是亵渎圣灵。神的工作你说是鬼的，就是亵渎圣灵。或者有人靠着圣灵的能力行神迹，你说他是靠着鬼的能力，那你这就是亵渎圣灵。或者在圣灵特会上，有的人被圣灵充满，有很异常的表现，比如说哭啊笑啊摔倒啊扑倒啊全身有电流啊，你说哎呀这是魔鬼，那就是典型的亵渎圣灵。所以我提醒家人们，千万不懂了闭口不言，也不得罪神。不懂了不要说。那有的家人说，那我以前不懂说了咋办？那向神认罪悔改就好了，以后不要再犯就是了。因为以前你是无知的，现在你是知道的。耶稣说得很清楚，我希望家人提醒你，主既然这样说，这个是很分量很重的。主说不能亵渎圣灵，那就是不能亵渎圣灵。你不要说这好像是轻描淡写的，不是，主在这里语气很重，重复来重复去的，总不得赦免，总不得赦免。然后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给他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永世都不得赦免。你觉得主说话重不重？很重的，因为圣灵的位格他是神，轻慢不得的。所以我总结这一点叫做圣灵是轻慢不得的，这就是一个位格的彰显，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你因为无知的缘故以前做了这样的事，向神认罪悔改就好了，主的宝血就来洁净。 以后不再犯就是了。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讲到圣灵还会安慰圣徒，圣灵会安慰圣徒。圣灵会安慰圣徒。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蒙圣灵的安慰，哈利路亚。今天圣灵仍然在安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软弱伤心，突然我们就兴起来了。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力量，突然我们就有力量。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挫折变故，我们的心很忧伤，突然我们的心就喜乐平安了。从哪里来的力量呢？这个叫做圣灵的安慰。哈利路亚。我相信家人们都经历过，我也经历过很多次圣灵的安慰，真的很难表达清楚。圣灵的安慰是那样的有能力，使我们的心有力量，使我们的心有盼望，使我们的心有喜乐，使我们的心有平安。圣灵的安慰，所以圣灵会安慰，到今天还是如此。圣灵来安慰我们，使我们有力量继续来走天路。哈利路亚。无论高山低谷，只要有圣灵的安慰，你都能走下去。如果没有圣灵的安慰，我们真的无法走下去，我们无法走下去。当我们经历了圣灵的安慰，我们才知道，主啊，感谢你让我经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益处。虽然我被破碎了，我被撕裂了，我被打伤了，但是感谢你来缠过我，感谢你借着这些破碎使我重新站立起来，成为更加圣洁、更加有你品格的、更加像你的儿女，说我活着就像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我们受了圣灵的安慰以后，我们的心变得有力量，我们的灵变得强壮，我们的身量开始长大。哈利路亚。这都是圣灵的安慰。如果没有圣灵的安慰，我们走不下去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走不下去的。我们只会，人都会为自己来打算的，人不会愿意舍己的。但是在圣灵的安慰下，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我们愿意牺牲，我们愿意舍己，因为圣灵来安慰我们。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我们所不明白的真理。谢谢你借着神的话语，圣经本是神的灵所默示的，愿圣灵来开启我们更多神的话语，借着圣经让我们更认识圣灵你的位格。萨拉哈拉巴圣德的黑了吧，哭了吧，圣德的黑了，Mantra hira ba sandra hira ba kula ba sandra hira ba sandra hira ba ra sandra hira ba kula ba sandra hira ba hala ba sandra hira Mantra hira hasla hau kusta。 主啊，你的仆人所说的是有限的，但圣灵你是无限的，愿你亲自更多的开启关于你的位格的启示，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hira ba ra ba ra ba sandra hira kusta马德里哈拉巴圣德里哈拉库斯达，马拉哈拉圣德里哈库斯达哈拉巴圣德里哈拉。乌拉巴圣德里哈拉。马德里哈拉，向我们来开启主，亲爱的耶稣，我们需要你，开启我们，让我们更认识圣灵，因为你亲自来介绍圣灵，主，借着你的圣灵再一次更多的赐下亮光。这样启示，让我们从灵里来真正的认识圣灵，不是从耳朵上，不是从理性上，不是从大脑上，让我们真正的从灵里，从圣灵的开启里面来认识圣灵，从神你的话语里，被圣灵启示的话语里来认识圣灵。现在的圣灵就来启示我，开启我，让我更多的认识你。呼沙拉巴巴巴，卡拉巴巴巴巴，呼求他，呼求他，呼求他，呼求圣灵来帮助你， 瓦斯拉希德勒松巴哈拉巴桑德勒希拉，求主赦免你一切忽视圣灵的罪，现在轻慢圣灵。如果你以前有亵渎圣灵的，上主来悔改，主愿意来赦免你，因为你无知，不要接受控告，然而以后却不可以再犯。上神来祷告，呼拉巴卡拉巴圣德勒希鲁鲁松巴哈拉桑德勒。如果你以前没有尊重圣灵的，忽视他，把他当作一种能力的，或者一个别的什么，也向神悔改。圣灵是有位格的神。Jesus Christ， 主啊，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圣灵开启我，呼求他，开启你，呼啦吧吧吧吧，赐下智慧启示灵主，曼德里拉。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儿子耶稣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使我们得到救恩，并且感谢你又赐下圣灵，使救恩通到我们里面，使救恩对于我们是那样的真实，使我们是那样真实的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圣灵感动我们来呼叫阿爸父，是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有勇气说阿爸，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使一切属灵的事物对于我变得真实起来，是阿爸父对于我变得真实起来，是耶稣对于我变得真实起来。如果没有圣灵你的开启，没有你的引导，没有你的光照，没有你的介入，我无法触摸到父神，我无法触摸到圣子耶稣。圣灵，谢谢你，我何等需要你，在这个时刻求你来开启我，我也向你求你饶恕我一切以前因为无知对于你的忽视，甚至轻慢了你，求你来赦免，耶稣宝血来洗净我的罪，因为我所做的我不知道，然而现在我明白了真理，我愿意来接受认识相信接待圣灵是有位格的神，我要把他当成神那样的来看。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的。圣灵，我需要你，我感谢你长久以来对我的引导、管制、安慰、劝勉、保护。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为了你所做的我感谢你，为了你即将所做的我也感谢你，我比以前更需要你了，求你更多的开启真理，让我看到认识圣灵的真理。亲爱的圣灵，我需要你，谢谢你让这些真理印到我里面，在我里面做见证，见证神的话语，也赐给我活出神话语的能力。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